是因为，今天主日通来不及了，我没办法赶到教会了，所以今天没有办法用黑板了，在这跟各位表示歉意，那各位就用听的哈，以斯帖记，请注意哈，里面没有一个神字，也没有一个耶和华字，可是，在被掳的外邦人，当时在波斯帝国。有一个叫做哈曼的，他有一个种族灭绝要消灭的犹太人的计划，在这个当中，你看到以斯帖记没有一个神字，也没有一个耶和华字，可是神却在暗中保护，而且神却在暗中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一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读完了，一到第十章。如果你读完了，我想你应该有一个 picture。我把上一次有提到一个重点，要先告诉各位。我上次讲到，你每次读圣经要从上层、中层、下层。以斯帖记是下层，上层是讲到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等等，中层是讲到以色列他们怎么样形成，然后神怎么带领救赎，然后他们怎么背叛、被掳。那么以斯帖记，当你在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层的以色列，你又看到上层的神的救赎。那在这个整个的里头，那么你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你来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怎么样子救赎，神怎么样保守，神怎么样安排时机。有许多的恰巧的机会，你都看到神奇妙的手在带领。好，那么我想呢，我们要赶快进入到正题哈。那么我现在要先讲一下，可惜没有黑板，我只能用嘴巴讲的了。就是以斯帖记下面一卷书是什么？诗篇。诗篇下面一卷书是，不是，我讲错了，约伯记。约伯记下面一卷书是诗篇，诗篇再来是箴言，再来是传道书，再来是雅歌书，请大家注意，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书，我们把它叫做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如果你去看这几卷书里面。都提到智慧，智慧，智慧，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指地上的知识，乃是指属天的智慧。那为什么他这个书的程序是这样子安排呢？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单大略的稍微讲一下，就是让大家有一个 picture 就好了。你要知道一件事哈。以斯帖记好像看不见神，到了约伯记好像也看不见神。约伯在苦难当中，他怎么样子受苦？为什么苦难临到他？他完全不知道。所以，以斯帖记好像没有神，可是却有神的保守跟带领。约伯记好像他看不见神，可是神确实。从38章到42章，神都出现向他说话，然后进入到诗篇。诗篇是讲到人怎么样跟这位神进入到关系里面。所以你看，诗篇是描绘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认识神。当我们进到诗篇以后，我们先跟神建立了关系，我们才可以进到箴言。箴言是讲到什么呢？人际的关系，人跟人的相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跟神有关系，我们跟人的相交一定是失败的。好，到了箴言之后，下一卷书是什么呢？就是传道书。传道书，请问它主要是讲到什么呢？传道书讲到虚空的虚空。传道书实际上，它是讲到人跟事物之间的关系，包括生、老、病、 死、财富、名誉、地位、享受、劳碌、命定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当人先在诗篇里面，我们原来好像在以斯帖，我们看不见神，我们也不认识神。进入到约伯记，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我们不了解神为什么许可我们在这个灾难苦难的世界里面，然后是为了这样，神要我们先进入到诗篇，跟神先建立了关系，紧接我们跟人际的关系，在箴言，我们懂得处世之道，然后神又帮助我们，进而进到传道书，在传道书，神给我们能力超越生老。病死、钱财、财富、名誉、地位、享受、劳碌、命定等等，也就是说，神帮助我们能够看透这一切，我们就看到，在地上的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而神另一方面又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这个是生命的一个突破，一个长进，最后进到雅各书。雅各书是什么呢？讲到男女的恋爱，实际上它一方面是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情，它用这个来更描绘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的最高峰，也就是我们与基督完全联合。你看到从以斯帖到约伯到诗篇到箴言到传道到雅各。这是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最高峰，是在雅各书里面。好，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有没有讲明白？所以难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他用基督和教会那个爱的关系来描绘。实际上，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是雅各书的诠释和解释。好，我先停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问题，现在还有你注意看你的讲义，他提到了这些诗歌、箴言、智慧书有三个很重要的职分，很重要的职分。我请问，诗篇、箴言、传道、雅歌。这几卷书里面，你注意哈，这几卷书里面，从约伯记到雅各书，它在旧约里面有祭司、有君王、有先知这三个职分，这三个职分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而耶稣基督是唯一集这三个职分于一身的，只有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人同时具有这三种职分于一身的，没有，最多只有两个职分。我比方说，大卫是君王，又是先知；撒母耳是先知，又是祭司，有没有？摩西呢？摩西是先知，也可以算是君王，因为他是治理百姓的。那么，所以你看到，就说在旧约里面呢，有这三个重要的职分，其实严格来讲呢，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已经把这三个职分讲清楚了。君王是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空中的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那是君王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呢，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能够把神的话传递出来，使很多人因此得救，成为神的子民，叫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么祭司是什么呢？就是恢复神造人的形象和样式，那是祭司的职分。好，那么你现在看，从约伯记到诗篇，到箴言，到传道，到雅各书，这里面。如果按照这三个职分，你可以看出，约伯记、诗篇、好箴言、 传到雅歌。我先请问，在这几卷书里面，哪一个是属于祭司的职分？哪一卷书？好，看谁知道。诗篇开始，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祭司是来到神的面前。诗篇，然后雅歌书是最高峰，雅歌书是我们在与神在基督里完全联合，那个是祭司的一个职分和功能。好，所以诗篇跟雅歌书是祭司的最典型的代表。那我现在请问，先知呢？先知是哪一个？先知是箴言。为什么呢？因为箴言是讲到我们跟神有了美好的关系，我们跟人就会有良好的互动和人际关系，我们才能够向人发挥先知的功能，把神的道透过人与人的相处，使他们在基督里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使这些人透过人际的关系把福音带给他们，使他们得救。所以你注意，箴言是先知的功能。那么君王的功能呢？君王的功能其实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传道书。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书是帮助我们超越生老病死、财富、名利、地位、享受、劳碌、命定，我们能够看透这一切，虚空的虚空，不再被这些辖制，不被名利地位辖制，不被生老病死恐惧，我们能够超越，靠着神的恩典和基督的生命，使我们得胜这个世界，得胜魔鬼的攻击，得胜生老病死的限制和束缚，得胜名利地位，得胜享乐劳碌苦难，我们都能够超越，把这一切都看透。因为我们是君王，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掌理的不被这些所辖制和捆绑，包括对罪恶的捆绑和辖制，我们就是君王。好，所以我简单的讲，实际上以斯帖记跟约伯记就是为后面这几卷智慧箴言书在一个伏笔。好，我想我这个就简单的讲到这，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问题，我现在开始进到以斯帖记的，我们来看以斯帖记，请你看你的讲义。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要把以斯帖的重点要讲出来。我们都知道以斯帖记的作者是莫迪改，为什么呢？假如你看九章，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不好？九章，我们一起看以斯帖记第九章。大家都有没有带圣经啊？好，以斯帖记第九章，我们看第20节。20节，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于亚哈水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太人。好，20节。29节，亚比该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兼属犹大人守着普尔日。然后32节，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所以莫迪改呢是作者啊，而且是，你要知道莫迪改是什么时候被巴比伦王掳去的呢？是第二次巴比伦王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莫迪改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后来巴比伦灭了，就变成由马代波斯啊，波斯帝国。马代跟波斯呢，他们是 彼此有姻亲关系的。那后来原来是马代控制，后来由波斯来主政，所以建立了波斯帝国。在这个《以斯帖记》所记载的这个当时波斯的这个国王呢，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一节所看到的亚哈水鲁王。那么这一卷书呢，是莫迪改在主前480年到470年写在皇宫里面。你如果看第十章的第三节，就看得出来了。十章第三节，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他是在皇宫里面，把这个事记载下来。好，那么你注意，以斯帖记没有神，也没有耶和华这个 term 出现，但是却自始至终看见神在暗中安排保守他被掳的子民。事实上，以斯帖记真正的主角是耶和华上帝，配角性的主角是这个以斯帖跟这个莫迪改。然后呢，这个另外其他的两个配角就是王后瓦什提跟哈曼。好，瓦什提跟哈曼，请问瓦什提是谁呀？瓦什提，你们有没有读啊？是以亚哈水鲁王的前面的一个王后，因为他们在宴乐的时候，亚哈水鲁王他是单独在一起举办欢宴会，那这个瓦什提呢，皇后呢也是单独在另外一处有这个欢乐这个宴会，那么所以呢，后来这个因为王呢，很兴奋高兴，就这个想要请王后来跟大家见面，可是王后喝的醉酒，那个样子，他觉得不适合去见王所招请的这些宾客，所以他拒绝。你没有想到，他的拒绝也是耶和华神的旨意，因为箴言有一句话："君王的心如同浓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的转流。"所以，王后瓦什提的拒绝也是神在为以斯帖铺路的。好，那么你要注意一件事啊，就是，这一卷书，我想这个我就不讲了，大家自己去看讲义。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请大家看一下《以斯帖记》第三章，《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不好？请哪一位帮我们读？关元宏弟兄，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读啊？以斯帖记三章一节跟二节，关元宏弟兄。
对，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城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丰富，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
好，谢谢。也许大家需要知道一些背景的故事。为什么莫迪改他不遵从王的命令向哈曼跪拜呢？你要知道一件事，哈曼是亚甲族。亚甲族这个要看撒母耳记，大家就知道了。时间的关系，我就只口头上来讲。亚甲族是亚玛力王亚甲的后裔。当时撒母耳吩咐扫罗王，必须把亚玛力王亚甲把他杀死。可是扫罗王没有遵照神的旨意，却保留了 亚玛利王亚甲的命，结果神把扫罗王废弃掉。那么亚甲主哈曼是亚甲主的后裔，亚甲主是亚玛利王亚甲的后裔，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原因了。这个观念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你要知道，当以色列人摩西和约书亚带领他们进攻到迦南地的当中，亚玛利人是第一个在旷野攻打以色列人的敌人，所以耶和华告诉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掉，你要将这话记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摩西在神的面前立了誓，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利人征战，而哈曼就是亚玛利人的王亚甲的后裔。这也就是为什么原因莫迪改打死他，他宁可违背王的命令，他也绝不向哈曼低头跪拜。这个历史背景呢，现在大家知道了。我简单的把以斯帖记的内容很简单的叙述一下。你看你的讲义，我列了三个重点。有没有？以斯帖一书的摘要，就第一个是第一章、第二章，以斯帖进入宫，然后三章到七章犹太人的危机，八章到十章是神奇妙的拯救。好，你注意好，如果你看以斯帖记这本书，充满了巧合。充满了哪些巧合呢？我现在来念给各位听，请你翻开。这本书越读啊，越是怎么讲呢，充满了温馨，充满了你真是爱不释手啊。你看到这一卷书，看到神的手，虽然没有耶和华字，可是却看到神的手怎么样在暗中保护他自己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我面对试探，面对攻击，面对误会，面对骚扰，面对批评，你不要害怕。神只要我们站得直，行得正，神一定暗中在保护你。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请看第一章。我先简单把故事叙述一下。当时国王要出征希腊以前，亚哈水鲁王呢就设宴，哇，而且是相当长的时间，180日，招待贵族贵宾这些达官显要，一方面是炫耀他的国力，一方面呢是借着这个国宴的当中要商量如何攻打希腊的计策。在这个时候，哇，摆设宴席，王后，注意哈，王后瓦什提她也列外为妇女们摆设这个宴席，哇，大家吃喝的非常的愉快。结果没有想到，王请王后瓦什提去跟她的宾客见面，瓦什提拒绝。你注意，瓦什提拒绝也是神在她心里让她拒绝。那瓦什提为什么拒绝呢？他一定喝的有点失去了这个，可能有点半醉的样子，所以呢他不想这样子这个尴尬的出现在王的宾客面前，所以他就拒绝了。没有想到这一拒绝，有人建议就说把他废掉，然后呢就另外替他另外选个王后。结果呢就安排了国内最漂亮的这些美女，哇，其中包括莫迪改也推荐了他的养女，也就是以斯帖，就呢进宫去竞选。没有想到呢，安排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西该，是专门，他是一个太监， 专门来照顾这些美女的，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结果这个西干呢，他特别赏识这个以斯帖，后来王呢也特别喜爱以斯帖。你注意，这些都是神在他们心里面的动工，使以斯帖能够被赏识，为了让以斯帖能够坐上皇后的职位。结果没有想到，你特别注意哈，哎呀，神很安排的奇妙，神使以斯帖在王面前得宠，这还不打紧，神还更进一步的，请各位看第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好不好？请李斌，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二章十九到二十三。李斌，
李斌他可能不在。
哦，那就那个吉文，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好的。第二次召集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所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纠察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
好，你注意，谢谢哈，这是神主权的运用，怎么那么凑巧，安排了两个人恨王，然后又被莫迪改知道，就通报皇后以斯帖，以斯帖告诉王，经过查证是属实。当时请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莫迪改有功于亚哈随鲁王，一时没有得着立即的报偿，莫迪改仍然相信神，相信神必然有他美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所有事情，我们荣耀神了，我们不要认为说神没有纪念，其实他知道，他无所不知，他鉴察，而且神必然在他认为适当的时间，神必定会报答。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间呢？后面就看到了。好，结果没有想到，哈曼这个人呢，他被王所喜爱，王要全国通令，当时整个波斯帝国通通的人必须向哈曼下拜，而且王盖了印，下了号召，全国一百多个省通通的人都要向这个哈曼下拜。那我现在请问，只有一个人不肯下拜，那就是莫迪盖。大家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不肯下拜，也因为这样，哈曼知道莫迪改是犹太民族，哈曼就策动要种族灭绝。好，结果莫迪改知道这个计策之后，就通报在皇宫内的这个以斯帖。请大家特别注意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我可不可以请王礼琴姐妹你帮我们念好吗？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王礼琴姐妹在吗？Hello， 王礼琴姐妹在吗？ 要不然我请王仁弟兄你帮我们念好吗？
好。四章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十三节开始，十三到十七。
十三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伪劣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好，谢谢你特别注意哈，以斯帖原来是奴隶的，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在波斯的奴隶，今天一要升为皇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原来是撒旦手中的奴仆奴隶，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出来，一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基督是万王之王，我们也因此有王后的位分。不要忘记我们有这个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什么机会呢？神抬举你跟我，给我们侍奉的机会，我们若是不肯，神也不稀罕，神可以使用别的人，这个福分就因此我们就丧失了，非常的可惜。以斯帖他当时他知道王的命令，如果王没有伸出手中的金杖，没有人能够主动去要求见王。当莫迪改跟他讲，如果你想要保住你王后的位分，你以为你如此做你就可以免于灾难吗？因为哈曼要杀的，到时候连以斯帖都会被杀。所以以斯帖就说，好，那么你们为我禁食祷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若死就死吧。这是舍己十字架的道路，这是耶稣基督原本富足却甘愿为我们成为贫穷。以斯帖放弃王后的享受，三天三夜他禁食祷告，为了拯救被掳的神的子民免于种族灭绝。好，那么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再看第五章，结果呢，没有想到神的主权让以斯帖违例，王没有伸出金杖他去见王，竟然王不但没有杀死他，王甚至跟他怎么说呢？王甚至说，王后以斯帖呀，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赐给你。哇，怪怪，你看看这灯，如果不是神在工作是不可能的事，连以斯帖都会被王杀死。结果哎呀，这个说来你看到这个故事真是怎么讲呢，真是非常的精彩。没有想到哈曼啊，还自我得意，他认为他是王所喜欢的，因为王问他，你这个怎么讲呢？这个要让他全国的人向他下拜。不止如此，哈曼唯一的眼中钉就是这个谁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莫迪改。因为莫迪改不下拜，结果呢，听他家人给他的意见，做了一个高架，要把他挂在高架上处死他。你知道哈曼的骄傲，自沾沾自喜，结果没有想到神就把他的骄傲立刻使他降为卑，神就用了计策。用什么计策呢？那天晚上第六章，王睡不着觉，结果什么都不做， 竟然拿起历史书来看，一看就看见莫迪改当初救了他。然后王就问，哎，莫迪改当初救了我，有两个人要暗杀我，有没有给他报答呢？他们回答没有，王就说好，然后就来怎么样，要把一切的赏赐给莫迪改。正巧这个时候哈曼进来，王就问哈曼，那些怎么讲呢，就是我所喜欢的人应该怎么样来对待他呢？莫迪改以为这是一个机会，王要给他更高的荣耀，没有想到这个王是只要给莫迪改的。哇，王就照着这个哈曼想要给自己更高的荣耀的计策，就给了莫迪改。所以圣经说，至高的必降卑，至卑的必升高。莫迪改他得好处、得回报、得赏赐的时间是按照神的时间，不是按照他的时间。结果莫迪改做了全国的宰相，结果呢，这个神就给以斯帖智慧，用了计策安排请王跟哈曼吃饭，连续两次。第一次以斯帖还没有讲出他心里的要求，第二次的时候以斯帖才把哈曼的计策、阴险、阴谋向王报告。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报告，哈曼那个王气冲冲走到庭院里面，只有哈曼跪在王后以斯帖的面前，被王看见，王认为他在羞辱王后，竟然在王的面前，你看到整个动作的细节，每一滴每一点都在神的安排当中。神怎么样安排，你看到神是最好的导引者，神是最大的这个主角。结果没有想到就把哈曼，原来神王最喜欢的哈曼，竟然就把他挂在哈曼为自己所立的那个木架上，原来是要钉死莫迪改的，结果反而是自己被钉死在上面。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人心中的筹算不如神的筹算，人心中的阴谋诡计，神可以使他自己绊倒在自己的陷阱里头，成为他的陷阱。然后就整个以色列民就免了种族大屠杀，而且呢成为一个全国欢乐的日子，纪念的日子，就定那一天叫普尔日。好，所以你看到整个波斯帝国都敬畏犹太人，而且喜爱犹太人，甚至信奉了犹太人所信的耶和华神。那这一段的经文有几个重点啊，是要我们看见的，就是我想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是神的主权，第二是人的责任。今天早上我已经讲了，我就不再讲了。第二我要特别讲到一个是有关于手段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 大家要很注意的听。以斯帖记请特别注意哈，有三个重要的主角，第一个瓦什提，第二个是莫迪改，第三是以斯帖，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请大家特别注意。瓦什提他是用革命非常的手段，因为他不想因为自己在宴乐中喝醉了酒出现在王的重臣和宾客的面前，失去了王后的尊严，所以他就拒绝王命，乃至于危害了他自己的性命跟全国的妇女。这是在第一章的16节到22节讲到的，这是第一个瓦什提用非常的手段，结果造成失败。 我们看第二个人是莫迪改，莫迪改也是用革命和非常的手段拒绝向哈曼跪拜，以至于危害到了全波斯帝国内的被掳的犹太人。你注意哈，莫迪改他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因为不跟亚玛利王亚甲的后裔跪拜是对的，可是我们的道理对，方法不对，就会危害到我们周遭的人。莫迪改他的道理是对，可是他的态度和方法不对的时候，就危及到所有的犹太人遭到种族灭绝的命运。莫迪改他的道理是正确的，他的方法和态度不正确，就危及到他的同胞。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家里，我们在公司也是一样，往往我的理由是对，可是我的态度不对，结果我的理由也变成不对了。莫迪改也是用非常的手段，结果带来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危机。现在我要讲的重点是第三个人，就是以斯帖。大家特别注意听这一点，以斯帖他不用瓦什提的方法，他也不用莫迪改的方法。以斯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是隐藏、舍己、忍耐、祷告、等候，而且用神给他的智慧，在被掳之地保住了建立神的国度。我们来看八章十六节跟十七节，第八章十六节跟十七节，第八章的十六节跟十七节怎么说呢？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摆设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的国籍。你就看见一件事，以斯帖用舍己、隐藏、忍耐、等候、祷告的方法，也就是用温柔的方式，反而在外邦国度里面建立起神的国度，建立起神的子民。不但如此，你注意哈，以斯帖他所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现在讲的这个才是以斯帖记最重要的重点。除了神的主权、神的导引、神的保护、神的带领、神的安排，我看见的以斯帖记还有一个最宝贝的功课，就是他用的方法除了跟瓦什提不同、跟莫迪改不同，以斯帖他给我们看见，我们向人传福音、宣扬基督，不是用武力的方式。当时十字军东征就是一个错误的范例。十字架是我们的方式，传福音是用十字架的方式。我们的武器是十字架，不是刀枪，不是用暴力，也不是用非常的革命的手段，也不是用政治的方式，我们乃是用基督十字架的方式来宣扬这位耶稣。以斯帖他能够用忍耐、舍己、隐藏、祷告、等候 受苦十字架的方式，使得一个充满了政治权力欲望的国度变成了说和平话之地，有没有？十章的第三节，成了欢乐快乐而且有尊荣之地，这是八章的十六节，而且成了彼此馈送礼物之地，这是九章的十九节。以斯帖用隐藏的方式越过了王所设立的界限。王所设立的界限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一节。四章的十一节是什么呢？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看见没有？王所设定的界限没有人能够越过，可是神主权的运行跟以斯帖尽他的本分和责任的配合，他不用非常的暴力的手段，他不效仿瓦什提，也不效仿莫迪改，他却用舍己隐藏忍耐的方式，十字架的方式，超越了王所设定的界限，掏空了外邦国原有的架构，就而且把神国的律法放入了这一个世俗的架构里面，用神国的律法取代了人为的制度，也就是神制取代了人制。表面上来看，人为的架构虽然健在，但事实上这个架构的本质和内容已经被改变了。这是以斯帖记最重要的功课要我们看见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请问保罗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希腊社会里面，保罗那个时候有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制度，就是奴隶制度。请问保罗有没有推翻那个奴隶制度，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用非常的手段，有没有？请回答我。你们不讲我就下去了。有没有？
没有。
没有。保罗他跟以斯帖一样，他用十字架的方式来扭转和改变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奴隶制度的错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我念给各位听。保罗在奴隶制度之下，保罗怎么样子用十字架的方式去扭转了这个局势。第五到九节，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就是只做奴隶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你看到保罗他用的方法就是跟以斯帖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拿教会来说，为什么在北美的教会有这么多的内讧，有这么多的斗争，有这么多的紊乱，就是因为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同工们，他们没有学习以斯帖的榜样，他们没有学习保罗的榜样，更直接的说，没有学习基督的榜样， 乃至于给教会里面带来内讧、争吵、彼此勾心斗角、耍政治、耍阴狠、搞内斗、搞派系，这都是保罗在保罗的书信警告我们的。瓦实提失败了，其实莫迪改他也方法也错了，莫迪改他用非常的手段，反而害得犹太民族要被种族灭绝的危机，而以斯帖他却能够懂得用十字架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拿耶稣来讲，耶稣当时面对的宗教的压力，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祭司、大祭司，这些人对他的逼迫，耶稣也并没有立刻要推翻他们的。耶稣是用神的道，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上十字架，用温柔的方式来改变以色列过去错误的宗教体系。今天的侍奉神的人，不管是你跟我，我们也应该掏空权力欲望的野心，用建立神、用神智来取代人智，用基督的心来取代人心中的野心和自我，用做仆人的心态来取代做领袖的心态。革命的手段虽然看起来是速成，但是神国的建造往往是需要用谦卑、坚忍、走十字架的道路、舍己的方式才可以促成，但是这往往需要假以时日，没有立竿见影的，没有速成的。所以当教会好像没有那么快我们看见成果的时候，我们就想用革命的方式，我们反而是把神国带到危机里头。就像莫迪改把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带到种族灭绝的危机里头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效仿以斯帖，效仿基督，效仿保罗。我们切记北美教会重蹈覆辙。我觉得以斯帖记最大的功课就是我刚才所分享的这个功课，我们的道理对，我们的理由对，可是我们的手段和方式不对，就给教会带来灾难。好，我停到这里，看各位什么问题没有。
嗯，谢谢牧师。我以前以为是这个莫迪改，好像他这个去就是说去鼓励这个，就是说以斯帖来拯救这个，借着神的这个能力来拯救神。没有意识到莫迪改他的这个是他的方法不对，好像让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陷入这个被灭绝的这个情况。就是说那换句话说，如果是莫迪改他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怎么样，假如可以回过来看的话。
莫迪改他如果不用这种手段，他也可以，我想神可能早就知道莫迪改这种个性，所以神就安排了以斯帖来补足莫迪改的缺陷。莫迪改他爱 神的心没有疑问，他爱他的同胞的心没有疑问，他对神的忠心不拜亚玛利王亚甲后裔哈曼，不向他跪拜，都是对，没有错。就好像我们教会在教会里头，我的道理对，我就认为别人不对，我就死抓着我的道理，要别人按照我的意思，结果就给教会带来了灾难。我们往往道理对，可是我们的态度不对，或是方法运用的不对，就带来了困扰。所以感谢神预备了以斯帖，神借着以斯帖用十字架的方式，温柔的方式，忍耐的方式，祷告的方式，等候的方式，舍己的方式，来挽救了神的国，挽救了教会的危机，是不是啊？
嗯，啊，谢谢，谢谢牧师。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看见神话语里面有很深的内涵，不是表面字句看得出来的。那我们怎么样要看出来呢？这一定要读了再读，再思想，再祷告。你当你是用这种心来读神的话，寻求神的时候，神的亮光就会开启你跟我属灵的智慧，就看见圣经中神真实的心意，明白他的旨意了。我觉得神的话实在是很宝贝，坦白讲，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只不过是一点点而已。其实神的话里面还有更多很深的一些神的旨意和道理，我们还要一直不断的去挖掘呀。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牧师，我还是没有听懂莫迪改是错在哪里。
他错在他的方法不对，因为从一个，你要知道好，很多事情不是单方面的。我刚才讲过了，他对神的忠心没有问题，他不像亚玛利人的亚甲族的后裔不向他下跪也是对的，他爱他的百姓也是对的，他的道理都对，可是他用的方法不对，结果反而给以色列犹大百姓带来的灾难。我觉得以斯帖记真正要我们看见的，就是今天北美教会最清楚的一个翻版呀。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家庭，其实也是一样，我觉得我是按照神的旨意，我觉得我的道理是对，我甚至可以拿圣经的经节来支持我的道理，可是我就死抓着这个，我就是不愿意效仿以斯帖的方式，结果不但问题不能解决，反而造成了这个滚雪的这个效果。那么我觉得以斯帖记从这里面呢，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很宝贝的功课。很多东西你很难去判定它。那经常在我牧会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造成教会困扰的人，他们往往都是很属灵的人，往往都是对神的话头脑很大的人，对神的话都懂的人，可是缺少的是十字架，缺少的是谦卑，缺少的是舍己，缺少的是沉默，缺少的是祷告，缺少的是忍耐， 缺少的是等候。所以我觉得以斯帖记宝贝的真的是在这里，很宝贝，要 让我们看到。所以摩底改他道理对，他的理由对，但是他方法不对，所以给以色列人带来了灾难，是这样。好，所以我觉得摩底改跟以斯帖是两个方法上、手段上很大的一个对比，是给我们一个像一面镜子来帮助我们。谢谢荣民姐妹问的问题。好，
等会儿我这开了，牧师。这个有一个这个莫迪改，他实际上没有选择呀，
没有什么。
你刚才说的他莫迪改的他的方法不对，但是他很多时候他没有选择，就像这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这个要他们要求他们跪拜，他们就是不跪不拜，那等于是没有选择。这个但以理不是莫迪改在朝门，他在朝门的人都要拜这个
哈曼，
哈曼，那所以他没有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只能是不跪不拜，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我刚才前面讲了，其实莫迪改他对神的忠心是没有疑问的，他对百姓的爱也是没有疑问的，他不像亚玛利王后裔亚家族的后裔下拜也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好的。可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智慧。你看保罗跟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保罗在面对我刚才举的例奴役制度，保罗没有用神的道来迫使教会你们要反抗罗马帝国，除去奴役教会奴役制度，保罗没有这样子煽风点火用非常的手段，没有。耶稣也没有用这种非常的手段去迫使犹太宗教体系要如何去改变，耶稣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和用他所传的道去影响改变人的心。在教会历史里面，特别是当时罗马天主教八次的十字军东征，八次的十字军东征也是效仿了莫迪改的手腕。当然我不愿意用莫迪改手腕，因为这样讲好像有一点对莫迪改不公平，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你知道很多事情啊，善和恶，对和错，你怎么去拿捏去衡量，只有神知道。为什么神把这些难处放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论断，当神自以为神去断定是非。第一，第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是站在真理的一面，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像耶稣那样拿捏的那么稳妥，我们可能也像莫迪改一样，我觉得这些事情神把好的坏的都摆出来。莫迪改坦白讲，拿你跟我来讲，我们可能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但是可能从另一个角度，莫迪改的方法也许你我可能会不采用他那种方法，也有可能。所以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Yeah,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都有神的智慧在里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三两句话讲得清楚的，好不好？
哎，牧师，换个角度问这个问题吧，我也有点 struggle to understand。换个角度，假如说牧师，你建议这个莫迪改做用不同的方法，他应该怎么做？就具体一点，他在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了。
呀呀，这个呀，谢谢你啊，立峰。我告诉你，坦白讲啊，我也只是一个平凡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坦白讲，哎，
但牧师，你刚才讲他做的方法不对，所以呢，那应该有一个好一点的方法，就怎么 approach 这个 situation。
但是，呀，但是
我们没法说他做的
对
不对啊？
但我说莫迪改的方法不对，我不是不一定说他的方法不对，我只是说他。这一种面对这种局面，他用这种方式，他没有想到那个后果的严重性，我只能这样讲。那么，
那就像金远弟兄刚才讲，他也没有多少选择，他或者不拜，或者下拜，避免这个，但不应该啊。原则上讲，他不应该去拜别的神、别的人。那他，怎么能躲开这？就用什么办法？
是
哪个地方有一个回？
对，我也承认，
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地方。
对，不错，这就是圣经的深奥的地方就在这。那么我们如何去衡量、去拿捏呢？我想神借着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达到完全合乎耶稣基督。衡量人事地物的那个标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像耶稣基督那样的超人的智慧。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承认我们的不配，正因为这样，我们反而只能谦卑了，对不对？我觉得在我们的有限当中，神让我们要学习看见的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认知、认定、看见的以后，教会怎么会产生问题呢？我们的家怎么会产生问题呢？我们的社会怎么会产生问题呢？国家的政治政局怎么会产生问题呢？都是因为人太自我中心了，我觉得我才是真理，我觉得我才是对，我觉得我的看法才是正确，那么这都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只要是人智就产生问题，除非是真正的神智。教会是应该神智的地方，家庭婚姻也是应该是神智的地方。这一切的有限都让我们看见，这正好也是神要我们学习和看见到的，是吧？呀，啊，属灵的功课不好学啊，弟兄姊妹们，我也承认我的有限。我们怎么样能够向斯提凡去面对？坦白讲，我也不知道。这就是切中了神的用意了。我们都承认我们有限，我们渺小，我们只有谦卑，呀，我们只有愿意效仿，耶稣的榜样和以斯帖所给我们的榜样，呀，我想就主要，这本书是让我体会领受的是这样子，呀，啊，当然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你不一定要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想基本上我这个看法呢。是整本圣经总原则性的一个看法啊，我想，跟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不好？我谢谢你们，你们所提的问题。下一次呢，我这个课主要的重点是在约伯记，在约伯记，以斯帖记是以色列人看不见神。又不知道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要面对危机的时候，神是如何暗中在保护引领他们。 约伯记是约伯不知道在灵界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苦难中又看不见神，神似乎向他保持沉默的时候，神在这两卷书里面要我们得着的是什么呢？我的重点是在约伯记啊，所以我想以斯帖记我就草草率率的扎里扎扎的草草的就这两次讲过去了，我想主要的要从约伯记好不好？要好，那谢谢大家啊，可不可以请荣明姐妹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主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一起来读以斯帖书。主虽然在里面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看见，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领会，但是我们谢谢牧师在这里啊，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下还能带领我们两个多钟头来研读你的话语。主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来归给你，也求主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里面灵里面的粮食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经常来慢慢的思考，慢慢的体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大家，愿神赐福大家。
好，谢谢牧师。
好，谢谢牧师。